节的早上的。那因为有几位菩萨有问一些问题哈，所以我们第三节课就是来回答问题。那如果还有时间，我们再继续讲。不过基本上我们就是以第三节课以回答问题为主。那这中间要是还有其他问题，也可以提出来，因为我发觉我今天中午休息有看一下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像这样问问题，其实这中间也可以，借这么一个问题的机缘啊，有些问题可以呈现出来。那有时候看是，有时候不要以为说一个简单问题，这个一个简单问题，其背后所代表的意义啊，有时候不一样。我们太容易把就在我们最简单的、最基本的，就在我们身上马上就要面临的问题，把它忽略过了。那这个你呈现出来，其实这是最容易让自己修行障碍去除的机会了。因为这个观念不融通，其实它代表的，以我们经常在被问问题啊，我们在看一个问题，经常不是光只是一个问题。这个因为这个问题所代表背后还有其他的意义在的，因为为什么会升起这个问题？那因为还有其他地方才会构成一个问题。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当然面对大众在回答问题，有时候没办法完全就是针对你的问题。不过有时候要考虑到其他的，那不过至少问题提出来就是比较能扣紧自己的需要。那在修行这个过程当中因为这是我一再强调的，假如你的认知没有建立起来，你其实修行很难，这是我们一直忽略的一个最起码的次第。我们一直在讲次第，可是如果你连你要修的观念都还不能建立啊，那这个路很难具体走下去，因为没有力啊。所以说基本上大家如果有任何在修学上，或是尤其是扣紧我们这个课程走到哪里，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出来非常欢迎。那不用忌讳说你的问题深浅，因为没深没浅，没深没浅。好，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我们那个资料哈。那大家同样在看这个问题的时候啊，也同时在观察，在这个瑜伽师地论里面，在谈一个问题，那它同时又升起几个相，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讲到云何菩萨无杂染心听闻正法，为听法时其心远离拱高杂染其心，一个远离轻慢杂染其心。远离怯懦杂染，三个。其实后面还有一个，这在声闻地还是哪一地里面有认为把这样四个列在一块，在菩萨地的时候他把它拆两个，因为中间我不是用一个黑体字，就是说云何菩萨无散乱心听闻正法，所以听闻正法其实有四项要用这个四个方式要求来听闻正法。那正如早上我们所讲的，如果在我们听闻法的时候具足这些条件，那这个在法的教授上会比较有利，而且会达到这个效果。那因此我们除了要求听闻的人要这样，其实教授的人是不是也应该要帮助促成这些，帮助促成什么？促成闻者具足这样的心情。所以一开始就必须要让听闻者有这样的观念因为这不是我讲，这不是为了我们讲说的人，而是因为如果你希望你的教学他能得利益，我们就必须要求你要有这种心情。有一次我在这个地方他们这个地方很重视小孩子， 就是很尊重小孩，不像我们这样用喊的、啊、用骂的、啊、那可是他很尊重，那小孩子生有问题的时候怎么办？比如说你要教他，他不听，或是他对你态度不好，那当父母的有没有说要用很生气的用什么方法处罚他、压迫他？我就是你父母，你就是要听我的。他们不做这种事情，可是你就是那种对我态度很傲慢啊。那父母应该怎么讲？说在你没改变你的态度之前，我不跟你讲话。就是更深的，就平常生活他不会把小孩子故意就是忽略他，都不管他。就是说你如果要跟我谈你心中的话，或是你真正的问题，我暂时不跟你谈，先把你的态度改变好，我们就有可以谈。也就是说他也是很就是说你先尊重我，我就会你不尊重我，我也没办法跟你谈。所以父母就会跟小孩子讲啊，那个小孩子很不听话，那对父母讲话，他有时候要跟父母讲话，他说不行，你要先改变你的态度，就是要求你，你如果要我尊重你，那你也要懂得尊重我，所以先把你的态度改变。因为我觉得这很有意思，他不是要你那两点点讲话过，他没有那种观念，他们就尊重。可是尊重的时候不是一味纵容，他要求用理性沟通，你先改变你的态度，或者我们暂时现在都不要谈什么话，那就这样。所以就是说，当我们在文法的时候，我们要求什么？要求你先具足这样的心态。那因为假如你不具足这种心态，我再跟你谈没什么用嘛。那是不是你得先确认你有这样的需要，我才为你说？也就是说，彼此是一种尊重。你果真需要，我为你说。啊，那如果你发觉你说，你听着不大适合，那不大适合就是不契机，那没关系。不过就是说，如果你果真有心要学，你先记住这些条件。那你如果觉得无心学，那没有用，等你有心学，我再教。所以变成会有一种，他没有说你一定要听我的，或是用什么强压式的，没有。也就是说，你如果真有心学，那你先准备这个条件。那你这个身心还没准备好，对不起，我不教你。所以一般入学的人呢，有时候就是初学的人，他很有心学啊，可是他的习性还在慢慢调啊。我们不是要否定他，我们是要慢慢让他形成一个健全的一个佛弟子的一个形象出来。就是说，初学者一般在很多过去啊，有时候连居士啊，就我以前到大陆哈、啊，那大陆有很多，那很广，他们有的人就到福建有一个非常不错的道场，啊，他们到那边哦、啊，居士从北方啊来要出家，都一定要待一两年当居士哦，就是服务，那服务做什么？不能闻法、哦。不能闻法，就纯粹服务。那时候我去，我跟他们上课，他们就来啊。他就跟我抱怨说，我来这里啊，已经快两年了，我没有听过法。那当然要是我说，哎呦，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不过我就觉得，这样不错，对吧？怎么会这样？我说，你不要差那两年。你今天。当然这个道场不是说把你拿来当免费劳工，也就是说即便我给你两年不让你闻法，其实不是不让你闻法，是从身心上调整你能不能做长久的出家人。因为出家人不是你要什么就有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当然要什么就有什么，可是实际上在修行以后啊，你会发觉你所要的东西往往不是，你不一定有，你必须要远离，你必须要建立你的道心。所以你现在必须要过一个典型出家人。典型出家人不是在团体依赖团体，是一个能身心远离对世间依赖的心的那一种人。所以你必须要从生活上开始淬炼，你不要以为就是用你过去一般学佛的心情来，我就开始也听课，我照着早晚功课，这叫做出家修行，不是。所以你先给一个机会，如果我没有给一个很纯粹的机会让你认识自己，认识你的修行，你没有机会就混杂在一块，就是你一进来你就觉得出家也不难嘛，都是也不缺什么，都可是你 你因为这样没烦恼，不知道修行其实有很多现实面，你没让他一开始有一个比较纯粹的机会去检视自己到底是不是修行，对他来讲其实是残忍的。两年对他是不公平，那对他以后是好啊。你如果认为不适合，你还可以选择啊。那你进来了再走不好了。其实这里面都有一些，为什么要透过几个起码的一些生活磨练啊？这个其实是重要的磨练机会。你不要一下子想到文法。这过去我在教学的时候，我发觉有几个现象。如果出家比较久，那在常住里面磨练越久的哈，有时候去听法他会很重视。如果一开始就很快就去读佛学院了，有时候会像读书人，会像读书人，但不一定像个道人。你说怎么会这样？是的，因为他会以为读书叫做学佛，不是。所以变成他所学的会很多理论，可是不一定用得上。所以你看有时候真正的道人、是什么样的，你会看起来他不是读书人，可是他有一种叫柔软心，柔软心。所以你看道人、穿的就是简简单单，不是那种不像草莓族最近用这个还蛮好用的，草莓族。就修行人变成要一切平平稳稳的，就是这样听法，日子就这样过，没什么刺激。不是，你会发觉能耐苦，能耐烦恼，不是说做事哦，不是光做事，不是做事的，其实严格来不再重做事的，而是能耐得起烦恼，那种柔软相会出来。所以他不是读书人，他是道人。那我们如果一开始就是没有其他更深刻的生活的一些磨练的过程啊，会容易把学佛当作读书人。所以我看到很多，那就是比较脆弱，很会读书，可是，那种修道相不一定能成熟。所以为什么要有这些磨练？这些磨练不是你要降服他，不是你不是你故意要压制他，不是，是为了成就他。这一点意义先确立以后，为人师德就不用担心，就是说我这样他会不会不高兴？我这样人家会以为我利用师父的这种权利来压，没有，因为成就他了。你是为了成就他，你必须要让他学会如何尊重学法的机会。那有这个心先建立以后啊，他才会尊重。这个尊重当中啊，彼此都相互观察。所以观察就是说，我为师者，虽然我对你要求这样，那我同时要求我自己。那我要求自己，我不会因为我客气或怎么样而忽略我对你应该起码的关照。因为如果你失去这些，你可能文法无益。是这样，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由六种相齐心，远离拱高杂染。那就是说，你现在我们问好，不要拱高杂染。由四种相齐心，远离轻慢杂染。由一种相齐心，远离怯懦杂染。文法也不要怯懦，文法也不要轻蔑啊，轻慢，不要拱高。那我们要看怎么样。为听法时，应时而听，因重而听，恭敬而听，不为损害，不为随顺，不求过失，六种相。这个因为他没有标点符号，我是将原文整个藏经的文这样口引出来。不过他就六首，应时而听，听法要切合时机，当闻则闻，就是说你文法这个时刻时机啊，你也必须要能懂得啊，不要不应时，不尊重这个，就是不懂时机因缘啊。那你必须要在你当闻的时候，你必须要将自己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有机会有某某人在闻法在说法，这个时候符合的 文法说法的实际因缘，那我们必须要好好尊重啊，必须要切合这个实际因缘。所以时机也是一个印这个时印啊，因为我们叫印量印时。文法不是刚才我不是讲过，我们假如一个说法时间啊，你不能说哎在不当的时候去求法，你这个时间纯粹应你自己的需要，而不尊重说法时或是听法时，就变成任意而为，这时候让这个说法者啊为难，那变成必须要迁就你，必须要迁就你问法的人。那说法人慈悲，可是问法的人啊却随意而为，也就是这个很傲慢，不知道要虔诚来求啊。所以这个就是你要知道要观适当时机，适当的应对时候啊，哎，有时候必须要掌握这周边的情形，那适当的时候问出来。所以我们这个时间的拿捏这代表我们有适当的尊重啊，尊重来调整自己啊，这个时候该是我要问法的时候，我问法的时候我不能随意，不能越分的来问这个法啊。那我们再看一个，就是说我们要因重恭敬。那因重恭敬，恭敬就是尊重之外啊，我们尊重之外还有一种因重，那这两者好像有点靠近。可是其实你注意哦，恭敬，我们恭敬是在礼上恭敬，可是因重是不是有另外一层意义，就是说我很重视。我们现在有人对人很恭敬啊，好像是啊见到外面来 啊就是有些朋友恭敬，那会不会很因重的来跟他互动，因为我们只是礼貌上，我们是很恭敬，可是恭敬是就礼仪上的一个恭敬。那如果我们因重的话，我对他产生的一个我好要，我珍惜，我好要珍惜，我很殷切的重视这个文法师，啊，所以恭敬而因，不为损害，啊。这个不是为了要责难问难，或是为了要让他难看，这个有时候会不会有啊，我们有时候在问法的时候，在问法，我就是讲说以前啊，我不要说以前啊，过去啊，我们常有一个现象，就是有人来问法，他问我就跟他讲，那我还没讲完他就问第二个，那我就又跟他讲，讲到最后我还没讲完他又问第三个，从来我答案都没讲他就一直问，那再问第三个以后我就说哦这样啊，啊你的看法了哦，嗯，没什么意见呢，因为他也不想听，我还是少喝水，对不起，因为讲也没用啊。那我再讲第一个，我讲有过失，假如他不尊重，说我讲就有过失，因为我们同时轻慢法，我们同时轻慢，所以这时候他纯粹只是啊，他只是在彰显自己所需要，当然他没有危害啊。那有些人是一开始他先比较拱高，他是来测啊，像比如说我要上课之前，我偶然跟他讲说啊，那个人啊，他不一定真的需要啦，他每次有法师讲完了，他就讲说不过如此，他就是来测一次就走了这样，啊，那不过也不能完全怪他们啦，除了他广告之外啊，我就是不会放光，我放光了，他就说不用讲也很好，所以我背后要装个灯泡，因为我们因为没有其他的更大的功德啊，能去想我，所以有些人就会用那种傲慢心，所以这时候你再跟他讲啊，我们有时候不讲，那不讲是不是要舍这些众生？其实也不是，我们会我过去也曾经有这种经验啊， 好几次他们在要我上课，我不上。这是好几年前了。我为什么不上？因为他们并不是真的需要，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我们不一定能力够，不没有能力足以降服他们，所以我就不讲。那到最后他们有一个机会来问，他说他开始埋怨了，你为什么都不来讲？我说讲啊，那怎么不讲？那我就讲。那他们就不知道为什么我这时候就去讲，因为这时候你真的要，这时候我就讲。他就不知道为什么会，他也不知道过去，因为我过去知道他们的心情。他们当初在邀请我们上课，是在邀请很多法师中的一个，把他们的行程填满这样。那这样可以去找其他的。就你把我的行程叫做完了以后，我办了很多活动，我们这几年请了多少位法师，就这样，就这样而已。对他来讲，你不过就是一个演员之一。对啊，我们是真的演员，把事情交代完了，工作也交了，这一年行程也，课程的安排就这样。那很多人听，他不真空进行，这时候不要。等他从很多地方确认他需要了再提，好啊，但是这次怎么那么好谈？当然，这是我们就一个很短浅的思考了，因为我觉得去没用嘛，去第一个浪费你的时间，对他们没有帮助，而且容易生彼此的过失，因为他们亲嘛。那有时候过功德没有生过失，那何苦我们让他成为造业的受缘？对不对？不需要。好，再过来就是不为随顺。我们这个随顺啊，好像就是类似卖人情啊，或是就是不是就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啊，或者好吧，那就去听吧，就这样，就不认为他有真正需要，只是顺于某种外在的一些其他因缘，那并不是重视法本身，那这样的话其实就不一定恰当啊，不求过失。基本上要谈这个，我们就必须啊，要强调不拱高我慢啊。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在这里我们会提到，你这样表面上讲，就是闻法者必须要把自己心不要拱高我慢。可是有时候光这样讲，我们降服不了。因为你如果始终认为你还是很不错的话，你就会觉得说我怎么相互得了。那像我们，如果你的修行啊，比如说你具体在修行，或者你理解佛法越来越多，就像阿底峡尊者，阿底峡尊者我们前面不是讲吗，他也认为他懂了很多了，可是后来这个像空行母吧，就为他示现啊，你有很多示现很多经论他没看过的，从此他那个慢心降伏。所以我们要降伏慢心，就不是这样管别人谈，我不要傲慢，我不要广告，这样讲有什么用？这个我们也常讲，就是降伏不了，因为我们经常看到比你低的，我们看到一个人，即使他有高你的地方，可是你偏要看他比你低的地方，或是你也卑劣慢也是啊，自己有什么了不起？我有什么了不起啊？他虽然很勤，可是这有什么了不起啊？像这一类的，凡是慢心，我们不能真正看到自己不足处，所以原来慢心也必须要让降伏慢心，也要降伏慢心的方法。当你在要生慢心的时候，你反观自己在修行上哪里得力？如果你不得力，你懂多懂少，你有什么好慢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老太太、老先生，我们的无从慢起，你知道，因为他不懂，可是他受用佛法，他们在面对三宝的那种心是那么直接有力。那我们却已经慢慢越来越轻忽，也就是说我们在修学佛法内心的感动越来越少， 那这个怎么样？你比他来讲，其实是你会觉得很惭愧，也就是说，基本上讲的和实际不受用，不得力。那这个有什么用？啊，你医学道理懂了很多，可是不能治病。那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啊，比如说我们常住里面有些看起来是下重，可是看到那种下重未修行的那一份心情，有时候我们看到居士，甚至有时候我们看到年纪比我们大的老修行者，虽然学问没有你高，虽然他的理解没有你多，可是他们一生就在佛门里面这样老老实实的奉献。我就讲说，上次到大陆去，那个已经住茅棚住了30-40年的，啊，也剃完完，那牙齿那个牙齿，以我们现在大概哇哇叫整个晚上，因为我看那个牙齿就没有一个健全的哈，不然那个什么牙，那脚风湿，因为他长期住茅棚里面，因为讲学问我们大概比他好，这个是可以确定的，因为他还没读什么书。可是从他的表情里面，我们却有一种怎么样，自自然然的一种，就我所看到他的表现呢、啊，我们自然产生一种不敢恭告，我们会很客气，因为什么？他也跟你很客气。我就问他说：“那你都修什么？”我说：“我不会修啊，不会修，只能在一个山上待30几年。我那个我有照出来。”就像我们以前那个柴房这样，我们乡下的柴房，他们住那一种的。你可以看到他不是一天，不是两天，不是一个月，是30几年。现在有2-3位年轻的也住在那边，走进去就要很远，啊，也2-3年了，那都是很简单的，那个环境真的很简单。好，哎、啊，我现在到冬天一定会很冷，因为那个窗户关不紧的，到处破洞，就像我们以前的那个乡下的柴房啊，都堆积那个很多东西，他们就是这样。那厨房，这是什么厨房还是什么？我不知道，就随便在房间里面的这一个好像仓库里面就放在中间，就是他们的那个他们的盐啊，那一点点，就是你会觉得很，大概就是能吃过就算了啦。那当然没有冰箱了，当然没有冰箱，所以那时候我们有一个法师带我们去，他就说：“哎呀，抱歉抱歉，没有顺便帮你们带菜来，因为那一趟要坐出去很远。如果你们有来，顺便带来，免得还要再出去，已经那么老了，那已经好很老了。”见到他，他说：“我不会，我会。”可是他不会。可是我偏偏就是很尊重他的不会，对不对？这不是用讲的，这是用岁月累积出来的耐力。像我像有时候我上课，我回金刚寺去跟他们上课，那个上面有一个叫觉王洞的师傅，他已经在那边也住几年了，他每天就是他主要修的法门叫扩中经，扩中。有时候不知道扣到几点，啊，早上也很早就在扣，啊，一天到晚就在扣钟，哎，啊，你要知道那个洞嘛，就一个洞，那个洞当然就是光线不大容易进去，因为树高进不去，所以常年一天能晒到太阳的没多久，那这也不是一天，这要一年、2年、3年，那年纪也大了，他已经在别的地方曾经住茅棚，好像。8年还是10年，那后来就转到，因为那个被水灾啊，像那些地震什么，整个他的茅棚就毁掉了，才移到这边来。我不管你的修行怎么样，你的理论怎么样，能在这里待几年，这个能待得下的，不为这种烦恼躁动而往外攀援的心，你没有几分功夫，你是做不来的，你做不来了。老实讲，说出来试看看就知道。所以我就觉得说，当我们实际做而发觉我们不堪，而他看得起，也就是说你没什么好慢的。那加上比如说我们现在来看这个，你如果有机会去了解，不管是在南传藏传 乃至汉传里面都有很多修行人。你如果越了解这个实际的修行，你有看到很多染污的哦，你也会看到，不过你要就这样去比较比不完，但是你会，你如果用心去看每一点每一点，不是有一个白人的那个藏传的一个比丘尼吗？不是已经在洞里面也住几十年了，对不对？就看到就是欢喜啊，是不是？那个更难，那也不叫更难，因为那个生活物资都是很少的。问题我觉得必须要设身处地想，他能在这种环境里面，你可以想啊，你一天，我一直就用很实际状况来想，一天早上起来要做什么？上班念经了，念完下午是吧？又要念了，有没有其他可以消遣的没有？没有，每天做同样的事情。你们想象，你有空就在树下打坐，那晚了起来精进诵经，又在打坐，但他听得烂你啊！你不会，你要不耗药的话，你能熬几天啊？你能熬几天？所以这里面就蕴含了他对法的那份虔诚，他在修这个三宝的皈依这个地方啊，他所感应出来的功德比你大很多，他的精进比你强，他的忍辱比你强，对不对？他其实很多的功德都比你强，也许你有某方面比他强，可是他有很多方面你也碰多少年碰过。所以我就讲说，先从这个地方，从观察自己的不足处，再观一切善知识其上的广大功德啊，你有什么好跟人家讲吗？你有什么东西可以巩告？那这个不巩告以后，我们就来好相互，对不对？要，所以说，连在降伏，我们当然去慢心是修戒察别观。那这个是用定法、观法，可是我们先不用谈那么高，我们就从现实去观察人家所具足的功德，而你没有，你就没什么好。你用这样很诚恳的心、很真实的心去看自己不足处，然后去看别人比你高胜的地方啊，把那个慢心降伏。那你说我比他行这个啊，如果你还在比较这个，那如何称为修行人，对不对？那你何必在这，就是说本来是为了修行，本来就是要降服我执，结果你在这个门内另起纷争，另起计较，没意思的，对不对？那就没意思的。所以必须要从一个很务实的心情自己去调整，去调整。所以当别人对你不恭敬的时候，我们会经常又就升起一个不堪啊、哦、不顺你的意的时候，会有一种不堪的现象出来。可是我们在讲说，你有多少值得人家对你用这种心情来对待你？你会得人家如是恭敬，可是问题，如果人家不恭敬，我还不折服嘞，我还不折服嘞。恭敬了以后，我一受我才折服，不是吗？那我到底是要修福还是折服？了解这个道理之后，我能尽量省尽量省，因为修行解脱是自己的事，我不能在这里啊一日在折损自己的修行质量。好，我们再看呢、啊，不求过失啊，当然前面已经讲了。由此六相齐心远离拱高杂染，又听法哈、听法时恭敬正法，恭敬说法普特杰罗，就是恭敬说法的那一个人，说法者，恭敬法，恭敬正法，哈、哦，不轻正法，不轻说，不轻啊，不轻说法普特杰罗，由此四相啊，齐心远离轻慢杂染，但也都讲是一个相而已。那这个相，所以你要如何能达到不轻它？因为你知道法的重要性，你法的重要性，所以这里面呢、啊，老实讲，不轻法不但是轻法者不轻法，说法者老实讲擅自尊重。所以我最近也有时候会跟一些学生讲啊，说法的时候一定是从自内心， 你不一定要照顾到文辞多华丽，也不一定要内容资料准备很多，你最重要的是你很重视你所这个吧。我最近有一个感觉，那个感觉很特别，我不知道，因为以为我们曾经说，佛陀即便成佛都好积极一切功德，见人修一切善法，依然由自内心随喜。你们因为这个很难说，就是说不会说，我也有了，你有什么了不起？我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他现在在修一个简单的，某一个法门，其实你的成就比他高，可是你会不会对他修了这么一个初级的人呢？你不认识，也不是你的弟子，你会产生他见到他那一份功德力啊，会有一种极欢喜。也就是说，你即使重罚要重到不分人了，那会不会有？会有。所以当我们在看到一个人由自内心在修行的时候，就马上也跟着起一个极大的欢喜，而且会产生一种尊重，不是光欢喜哦，会尊重他在修的那一个心，那一个功德力会产生出来。后来经典讲了说，佛陀为什么会这般尊重？我们好像真的是如此。当我们看到一个人修行，虽然他修的只是这样，可是他那一份心啊，我们变成他当时发出的那一份清净心、虔诚的心，是这么看我们这样的礼敬他，这部分人。当然我们出家人，在世俗地位以上没有在顶礼在家人。可是真的当一个人确确实实用这么沉静的心在修行的时候，由自内心好像产生一种什么礼敬，礼敬他所修的功德，会有一种礼敬的心出来，就纯粹就他所修的这个。所以的确我们必须要说法听法，都因为知道法是殊胜的，然后就产生了对法必须要很恭敬。那既然要恭敬，你就不能糟蹋这个法。所以在说法者必须要好尊重你现在所讲的这一部分，务必尽量不要委屈扭曲他所说的道理，他所实践的道理，因为重法故。这个心情，大家去意会一下，因为你是受用于他，所以你不敢轻易去扭曲这个东西。所以说，即便你说法好像你在想，也必须是依然很恭敬的。所以后头会讲，佛陀要说般若经，也为般若经铺设一个坛，连佛在自己说的哦。那个要是我就是我说的就是我从自信所发对不对那个讲就是我的，有什么了不起问题他不是因为他不是你说这个文字而是他自己也亲受这样的般若智慧而得解脱。所以他你能不能想象他活依然到现在还感恩般若佛之母，所以连要说这个话他依然恭敬。你看他所示现出来对法的恭敬，佛陀就是用他的身威仪身口意威仪展现出重法。你看，所以说法者也恭敬，闻法者也恭敬，所以不轻易说，不轻易说，说教也有。再过来，这个道理我们大概也知道不轻正法，不轻说法普特皆有恭敬法，恭敬之外不轻慢它，由此事项其心远离轻慢杂染，又听法时不自轻蔑，由此一项其心远离却诺杂染。这个当然都提出一个原则，不轻蔑。我们现在经常听到有人有点偏了，偏到什么？因为邪界邪道对因果业报很重视，这是好事，这是好事。 那可是到最后，因为对业果报应啊很重之外，却不敢，他要防护没错，可是防护到变成这种罪过相啊，始终笼罩在他的心里，便不敢，什么都不敢做。那天天就是过，他不晓得还有功的部分。那就想到这个过失多重，当然你要重视啊，可是你不要忘了，那这个功呢？你不能为了一，你何苦修行，只为了一直还过而修行？我们是修行，是为你要成就三宝功德，那在这一条路里面也要还过，也要去除过去的障碍，可是不要忘了你积极所要成就的是修行功德，不要一味只想还过，然后忘了自己应该积极进取的部分。因为听太多，然后这个你看这一件事情过很重啊，那因此那以及会有这种过，那我干脆就不要。比如说我们现在说法错，误导众生过很多，哦，这样，那我以后要不说了，因为不说没过。那他都不知道说法功很大，那为了怕说法有过就不说，那说法的功呢？是吧？是，就是你忘了另外一边，那另外一边这个。所以一直挡着，一直修行啊，不能念及功德啊，一直去弄。所以有一个经常我就经常举一个例子，以前有一个讲堂，有一个大学生毕业，出家到不到一个月就还俗。为什么？因为他说他没有那个功德接受人家供养，这样回去了，很可惜。当初也没跟他好好讲，他现在就是他只怕说经不起人供养，可是他不知道他可以经得起供养的还有很多。何况我们经常讲，虽然我此时道业未成，那不是未成道业应受此时，对不对？我难道我要等成佛才接受供养？那不然要到成佛之前三大儿孙集结都不要吃，那么你就到，你就一生下来就不吃就死，那永远只负责死，什么功德也修不来。我不是要你就连我理所当然接受供养，不是啊。可是如果你不开始知道整个修行的前后的因果关系，你很惭愧的，很谦虚的，为了成道业，为了行窟，应受此事啊。那这样既然这样，好不好？那你也为你只知道妄受供养的过失，却不知道出家功德的殊胜，这就又怯懦了，不能积极的进取修行功德嘛。你不知道你其实蕴含，你今天如果有机会在这里闻法，你不是光只是业障身，你有很多的功德力在。那再过来，你也没有什么神通，你怎么知道你是这么样的劣根性？你难道果真你觉得说你不堪受罚，受这个罚，你怎么那么肯定的认为你不行？你其实没有资格说你不行啊，因为你不知道。即便你现在听不一定懂，也不表示你的因缘未成熟。所以有的人就怯懦，很客气。那客气其实这里面隐含的另外还有一个其他的心理现象啊。那我们也讲说生死问题，还有在生跟死之间其实没有面子问题，所以有时候我们对很多道理不清楚，所以容许内心里面很多挂碍带头障碍闻法机会，所以有时候就让你笑嘛，文法不会就不会嘛，我只要捞个一分就是我的啊，我管你，就让你笑啊，是不是？为什么一定要在学法当中有多所顾虑啊？那不知道就是经常为世间琐碎事啊，把自己修行解脱的事给一次再一次的妥协给牺牲掉，这就是人根性比较懦弱，也会出现这个。 在乎的眼前很多表现表面的事，而忘了你最重要的东西。所以你必须要观自己啊，就像那个行难大师的《建华菩提心文》啊，要观，要不要辜负自己的己因呐？啊，自己有佛性，所以经典讲能好好承受起自己有成佛的可能，自己有佛性，称为善男子。所以不是用性别，是用你能不能承受起这个根性的，认为这种能荷担你这个修行，你念记的佛性，这个叫做善男子。那是比喻啊。这个，菩萨如是无杂染心，听闻正法。云何菩萨无散乱心听闻正法，未有五相一求误解心听闻正法。不要求知识心，求误解心，就是我常讲的求回家路的心。所以一旦路不清楚，这个道理很简单。如果你真心要回家，今天你跟我讲我路不清楚，我因为我想回家，我已经在外面流浪很久了，我盼望着赶快回故乡啊。可是你现在跟我讲我路好像迷糊，我会讲说哎呀，明天再问啊，有机会我再问好了。你会这样吗？那你就在路途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那好不容易问到一个人，你在这样说啊，好像大约不大清楚，没关系的，不好意思，下次再问。下次没人了，下次跑掉了。你问他等一下，他说你怎么那么烦啊？对啊，我很烦啊，抱歉打扰你，能跟我讲不清楚。哎，拜托，你不讲，我跟你走。反正我一定要懂，因为这是我回家的路。所以为了求误解，就是说心理啊，就是说你看啊，文法的恳切心会让你内心建立一种图像，这个图像就是怎么样？你跟我讲，我内心就会很明确的有一条回家的路，因为我绝对不把你讲的跟他讲的拆开看。我今天走到一半问一个人，那我一定把他跟我讲的那个方向感放到我现在所知道的方向感，借他跟我讲的再参考一次，就再修正一个方向，不是分两边。所以你不管什么人跟我讲，我只是不断修正，都融汇进来，就为了求误解。所以当突然有人跟我讲和我所建立研出的那个方向感有很大冲突啊，你会起不安的心啊。等一下，这个太离谱了。我就我所知应该是往西边，可是你刚才讲好像是往东呢。拜托你那么快跟我讲，这差太远了。所以我其实也当初也很感恩，我当初对一个问题啊有这样的不安的心理，其实也促成了我在自己学佛这条路有比较大的突破。这是我经常举的一个，我在看一个居士写的为师的问题，那刚好其中有一个问题和我理解的刚好相反，那这种相反对我来讲就很不安，因为我觉得怎么会刚好相反？那这个问题促成了我重新对自己的修学重新定位，啊，重新定位。那我说这个，我不知道那个居士那个名字现在我忘了，可是以我个人在学佛的这个因缘上来讲，我必须要很感恩这个居士，即使不是他讲的内容，是这一个因缘触发了我重新对自己的修行的定位。这个疑惑，而这个疑惑就是我突然发觉和我一路体会下来的观念不一致。所以那时候一回到工作完了，一回到常住开始身心不安，就觉得好像大事没解决，光是在小事上一直耗，就觉得不想再耗时间，就是觉得好像 一有空就想要去找答案，怎么会这样？所以一有空就跑去找答案。那其实那时候因为佛学素养很低，有些书一翻开字都懂了，就是不知道他讲什么。那越看越不安，打开来没有一个 这东有维字的东西打开来，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就简单奇怪，我明明大学毕业了，我读哲学的，怎么连这个都不懂？连想要找个答案，连问题都怎么厘清都厘不清，不厘清不来，要解决更难。所以那心越不安，越不安，越不安。可是就是因为这样不安，我觉得蛮好用的，就一路上借着这种方心情，开始改变思考，改变学佛的态度，也让自己一路上从这里有一些新的突破。我觉得就是这样。好，我们先休息一下。Thank you.